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经卷的学习，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讲解。22讲的内容呢，已经来到了第17讲。今天要看的经文段落是约书亚记的第14章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到哈约旦河西的土地进行分配，这是土地分配的一些的圣经的记载，愿意我们从中看到神怎样成就他的应许，而以色列人呢又怎样承受神赐给他们的产业。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。
欢迎来到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在约书亚记第1章到第12章是谈到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的经过。13章第1节一直到24章的33节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分配他们仍未完全攻取之地。今日信徒，我们也好像在过着约书亚记13章到第24章。神应许我们，我们将要进入到新天新地里。可是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应许。神的国已经临到了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。神的国的意思是神的主权在你我身上彰显。当我们接受了主，心中让主居首位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临到了。神的国已经开始，但还没有完全实现。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。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约书亚记第14章，请翻到约书亚记第14章。第1节到第5节是这段经文的前言。约书亚记第14章第1节说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，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，都记在下面。我先前说到，明明还没有得到，却先做分配，这就叫做信心。而大祭司以利亚撒在这儿也是第一次出现在约书亚记里面。我们从民数记的第3章1到4节知道以利亚撒承接了亚伦做大祭司。因此正如摩西和亚伦共同工作一样，约书亚也和以利亚撒成为同工。以利亚撒呢，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神帮助。的确，当你我 进到这新天新地。当时的百姓得以进入迦南地，也是因为神的帮助。约书亚记的这卷书的最末了，其实也不是以约书亚的死和约书亚的埋葬作为结束，而是以祭司以利亚撒的死还有埋葬来做结束。以此你就可以看出来大祭司在约书亚记后半部的重要性了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节。第二节说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把产业捻阄分给九个半支派。捻阄是抽签的意思。这也是约书亚记第一次提到抽签。神很奇妙，产业是要用抽签的。神很有智慧，如果今天分地，把分地的工作交给约书亚，交给以利亚撒，怎么样分都会有人说不公平。你凭什么把这里分给那个支派？你凭什么把这里分给那个支派？但用抽签的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，就没有人会有话说。可是到了新约时代，很多事情就不是透过抽签来决定了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渐渐的显明了，也有旧约圣经来作为我们决定事情的一个判断，以及新约时代圣灵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我们可以同感一灵。
约书亚记一章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
接着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提到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，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，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，但给他们诚意居住，并诚意的郊野，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，安置他们的财物。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看到了，在圣经的传统当中呢，其实十二支派有两套算法。第一套算法是把约瑟和利未算在内，第二套算法是不算利未，而把约瑟分为二，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。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当然这要回到创世纪第四十八章，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地位提高了，与其他十一个儿子同列。这是当时的一个收养的一种文化，可以过继孙子成为儿子。这种文化呢，其实不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，我们在近东的汉摩拉比法典，甚至在乌加列的文献里面也都有类似的例子。至于利未支派呢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专门侍奉神的，不可以有产业，所以在分配迦南土地时没有分给利未支派，只给他们一些诚意和郊野。这个部分呢，会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会提到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照样行，把地分了。第六节一直到十五章六十三节，就是提到犹大所得之地。然而在犹大所得之地这里呢， 插了一段迦勒的故事。迦勒的什么故事呢？第六节，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，见约书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，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这边提到犹大支派的一些人，尤其是迦勒，迦勒来到约书亚那儿，告诉约书亚说，曾经神在加迪斯巴尼亚对着迦勒，对着摩西，当然约书亚也听到了这段话，迦勒没有忘记。到底神在加迪斯巴尼亚曾经对迦勒、对摩西、对约书亚说什么话呢？我们可以知道民数记第十三章告诉我们，迦勒是摩西派的十二个探子去侦探迦南地的其中之一。十个探子窥探后回来报恶信，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，他们是站在神应许的话语上。所以神给迦勒鼓励，说要把他脚掌所踏之地给他的后裔为业。迦勒没有忘记。而这样的应许是多久以前呢？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节说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45年。哇，经过这么久，经过了45年，可是迦勒却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。那么迦勒可能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到过哪些地方呢？我们从下文可以知道应该是希伯伦，以至于神要把希伯伦给迦勒还有他的后裔为业。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说，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。好，那么迦勒没有忘记神要把希伯伦给他，而且是经过了45年，他都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，这就叫做专心跟从耶和华。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八节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消化是胆战心惊的意思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在读经的时候对神的话语有所感动，或是神给你的话语你可曾放在心上久久不忘？什么是专心跟从耶和华？起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迦勒没有忘记神的话，他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最佳表现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。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，我是张德仁。刚才提到经过了45年，迦勒都没有忘记神给他的话语，神给他的应许。到了 第十节下半句，加勒对约书亚说：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。十一节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弟兄姐妹，加勒已经85岁了，神给他的应许，神给他的话语是45年前，也就是他是40岁的时候进到迦南地窥探那地。当时40岁，现在85岁。他竟然对约书亚说：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可不可能呢？我相信当然不可能。一位85岁的年长者，不可能在体力在各方面像40岁的人一样。但是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反应呢？他没有对加勒说：加勒，你怎么这么不服老呢？你已经85岁了，不行了。我相信约书亚没有那么说，必定是看到了加勒。加勒怎样？加勒他的外貌圣经没有说，但是我相信在45年前，当神告诉加勒说：我要把希伯伦给你为业，加勒也清楚希伯伦那里有亚纳族人，有宽大坚固的城。我相信从第一天开始，加勒就不断地在练习，不断地在锻炼身体，在做预备，因为有一天时候到了，他就要到希伯伦面对那宽大坚固的城，与亚纳族人作战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什么叫专心呢？约书亚记第14章，我们看到第8节，说约书亚他专心跟从耶和华。14章第14节下半段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原来专心跟从，不只是把神的应许、神的话语放到他的脑海里，久久不忘，而且专心跟从是一种动态的生活，在生活当中，面对神所给的意象、神所给的愿景、神所给的使命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预备。我的朋友，你专心跟从耶和华吗？如果是司琴的，你是否不断的在司琴当中呢，来精进自个的技术？我们在教会各司其职，领会的、讲道的、接待的，我们有否进步？世界告诉我们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其实在信仰中亦若是，我们要专心跟从耶和华，不止静态的把神的话语记住，还有动态的，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精益求精。再来，第14章第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，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。圣经为什么要特别把加勒的祖先描写的这么清楚？他是基尼喜族的。我们一查才发现，这不得了，原来基尼喜族他是迦南地的原住民之一。在创世纪第15章第19节告诉我们，在迦南地的原住民，其中包含了基尼喜族。我不晓得加勒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归化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，这也不稀奇，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所谓的闲杂人，就是非以色列百姓，外邦人，他们也随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。可能迦勒的祖先是更早的，更早的，他们虽然是非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认识这位神，他们认同这个信仰，不只认同，他们也跟随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迦勒的背景是基尼喜族的，以至于而后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，成为摩西接班人的不是迦勒，而是约书亚。如果这个可能性成立，哇，有学者说迦勒比约书亚更胜一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勒是这样，约书亚是那样，他们两个人都是那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，而唯二将神的话语、神的应许放在心上，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神的应许，鼓励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两个人。但如今约书亚是做领袖，而不是让迦勒做领袖。我们又看到专心跟从的另外一个面向，它可以说是一个横向的面向。迦勒有没有嫉妒约书亚？我相信是没有的，因为他随着犹大支派来到基甲，谦卑求见约书亚，他没有倚老卖老。如果迦勒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组成一个党派，容不容易？我相信很容易的，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可是他却在45年前，就是约书亚记14章的这个时候，所描写这个事件的45年前，这45年来他都没有出声音，他都不再说话，他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他没有和约书亚比较产生增进，产生嫉妒，没有的。这就是专心跟从神。赛跑的有的赛跑，我们看到在比赛场地上面，哇，他往前冲不回头的，有的是边跑边回头看，跟人家比较，然后输了比赛。专心跑嘛，不要看后面，也不要看别人。我们人生如果是一场赛跑，我们是和自己赛跑的人。约翰福音第21章，当耶稣告诉彼得他将来的结局，彼得还问耶稣说，那人将来如何，就是约翰，约翰将来如何，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与你何干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，你跟从我吧，你不要管别人，你不要跟人家比较。有两个教不能信，一个就是计较，一个就是比较。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，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。把神所量给你的 do the best， 做到最好，这就是专心跟从神。期盼你我都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的那样的人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如果你对《真道分解》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
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欢迎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的互动，你可以发电邮到真道 @良友.net 这个电邮地址，真道 @良友.net， 又或者来信给李崇恩，给我们的老师。写信到香港呢，不用邮政编码的，我们的通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r.729ly.net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